贝森特强硬警告厦门内衣休想将钱转走，中国产安全气袋致命，美国发紧急警告。作家马健话：神韵演出启发思考信仰和文化盛传。美国众议院过关新法，堵截中共云端演算力。薛慧平去世，生前佢教习近平围棋，怕丢架。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伊朗局势已经进入新阶段，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将阿维维14号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断言，伊朗政权将不复存在，这个将是一场由美国主导、以色列支持的进攻，这个政权毫无胜算。美国犹太媒体 VN News 14号报道，当日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作出承诺，一旦伊朗伊斯兰政权垮台，未来的伊朗将立即终止核武计划，停止对极端组织的支持，并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同时，伊朗将正式承认以色列，并推动在阿伯拉罕协议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合作框架。这刻厦门内伊政权的着力点已经变成跳船了。一位了解伊斯兰革命卫队经济活动的知情人士向以色列14频道爆料，厦门内伊的仔莫杰塔巴在过去两日已通过加密货币等方式将15亿美元转移到杜拜的托管户口。但显然现在跳船亦无济于事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4号表示，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伊朗统治精英的资本撤离浪潮。他指出，财政部的职责就是追踪资金流向，无论是通过银行系统定是数码资产渠道。他还特别强调，美方将持续追踪这些资金，厦门内伊政权休想继续掌控这些资产。伊朗内部亦正面临严重分裂。近日，代表库尔德人、比鲁兹人、阿瓦士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喀什海人6个群族的19个组织罕见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公开呼吁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要求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外界保守估计，这些群族已占伊朗人口的30%以上。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亦在快速升高。13号，川普曾在底特律向伊朗民众呼吁继续抗议，记住那些杀人犯和施暴者的名字，他们将付出沉重代价。在这个之后没多久， Telegram 上就披露了约1250名伊朗政权安全人员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家庭成员、电话号码、银行户口和更详细的服役信息被全面披露。这一招可以说打到独裁政权的痛处。有网友讽刺说，伊朗发生的一切都能令中共对号入座，可以说就是中共噩梦的预告片了。14号当晚，德克兰流出的影片中，武军警镇压，大批民众在街头聚集欢呼，公开呼吁恢复君主制。在第四大城市卡拉季，法尔迪斯警察局局长已经被民众击毙。同时，伊朗周边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有开源情报显示，几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和重型运输机已从珍珠港起飞，正向中东方向调动。其中仅 KC-135 空中加油机就有8架咁多。长期关注中东局势的时事评论员纳瓦尔就此评论话，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以每小时530英里速度巡航，飞往中东的航程大约为9000至1万英里，需要18至22个小时。这个同去年6月的午夜之锤行动模式一样。他还分析说，加油机意味着持续的空中作战行动，你不会为了象征性的一夜空袭而从夏威夷调集8架加油机，这个看起来似是在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行动做准备。 另有影片显示，包括 F-22 猛兽战斗机在内的美军飞机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活动异常频繁。连紧邻伊朗的伊拉克巴斯拉上空亦出现不明身份的战斗机，而五角大楼亦正将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南海调往中东。鉴于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三名外交官话俾路透社听，一些人员已被告知在星期三晚间之前离开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有分析指出，这个通常是战前的常规准备动作，主要涉及撤离非作战核心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家属以及部分支援岗位。美国国务院亦已发出安全警报，限制美国公民前往该处基地，同时不断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英国政府14号亦表示，已暂时关闭英国驻伊朗大使馆。而为应对可能来自伊朗的报复，以色列境内正在调动铁穹防空系统的拦截飞弹，相关运输画面已被披露。海外时政评论员向阳认为，川普很可能又放出一个烟雾弹。川普之前表示，伊朗的杀戮已经停止，不会再执行死刑。原本今日应该有多宗处决，但现在不会发生了。向阳分析认为，川普这样讲，目的就是令伊朗放松警惕，误以为危机正在降温，随后再突然出手。这种先安抚再突袭的做法，正是川普过去一贯使用的手法。过年看着荧幕追剧打游戏，眼睛又干又疲倦，今年送礼就送润眼宝、盐选杞子、决明子等汉方草本萃取，温和滋润，俾双眼舒服的放松感，令收礼的佢过年熬夜不干涩，看手机追剧都舒适明亮。送礼就送贴心关怀，而家即刻去健康520选购。温馨提示，本产品目前只在亚洲地区销售。1月13号，美国监管机构就中国产汽车安全气袋发出紧急警告，指出相关产品已在多宗车祸中造成死亡和重伤，风险正在被低估。据美国之音报道，隶属美国交通部的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当日发出紧急警报，提醒二手车买家和车主警惕部分非法流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安全气袋零件。美方通报说，这十宗事故中，涉事车辆所安装的安全气袋气体发生器均来自中国企业吉林德天乐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这些气体发生器的事故中发生破裂，造成人员离世或重伤。目前已知事故主要集中在雪佛兰迈锐宝和现代索纳塔车型上，而且大部分是报废后翻新再出售的旧车。不过美方强调，暂时没有证据显示风险只限于这两个牌子和车型。监管机构警告说，这类不合格的安全气袋在发生碰撞时可能失效，装置破裂后大量金属碎片会高速飞出，直接击中驾驶者，后果极其严重。调查显示，其中八名驾驶人士是在有机会身患的事故中丧生，另外还有两人受重伤。美方已对相关产品展开调查，并将情况通报给汽车维修行业。美国监管机构要求维修人员一旦发现这类的气体发生器，必须立即上报，同时呼吁消费者查询车辆历史，确认所使用的是否合规的原厂安全气袋组件。资料显示，吉林德天乐总部位于吉林四平，自称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这间公司的官方网站还明确大致写着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不跟美国人做生意，而且我们的任何产品都禁止销售到美国。就事件，美国监管机构直言，既然相关产品在美国被命令禁止，任何将它带入美国并安装使用的行为都是直接危及美国家庭的生命安全。 新唐人报道，1月13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伦敦的汉密史密斯阿波罗剧院迎接首场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中国女美作家马健观赏了神韵演出，并表示深受感动。马健早年在香港创办新世纪出版社，2022年凭《非法流浪》获得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2005年入选法国阅读杂志评出的本世纪全球50位作家，亦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马健认为，神韵演出不单只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启发民众思考怎样盛传这份文化，并建立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马健说，我们有很美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美好的社会，亦就是这个脱节，一个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建立不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呢？那就需要神韵在里面了。他们在找这种文化，他们要找一种真正的信仰，跟中国的传统仁义礼智信这样的文化慢慢地将它结合起来。1月12日，美国众议院以369票对22票压倒胜票数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名为《远程浏览安全法案》。大纪元报道，这项法案的核心在于美国的出口管制不再只是公司机构的 AI 晶片，而是进一步伸延到云计算服务本身。有专家指出，这个标志着美国对中共的科技管制已经从管晶片升级为管演算力，开始覆盖从硬件到服务的整个环节。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劳勒直言，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存在明显漏洞。他说，一些与中共结盟的公司虽然拿不到受限制的美国技术公司的产品，但就可以通过云计算服务远程使用这些技术。劳勒指出，中共正在系统性地利用云端服务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根据法案，美国重点管制的远程浏览将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用于训练高端人工智能模型的演算力，这类模型可能被用来降低制造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门槛，或者被用来自动发现系统漏洞，发动网络攻击。第二，远程浏览量子电脑，因为这类设备一旦被滥用，可能直接引发新的网络安全风险。第三，获取黑客工具或相关技术，这些同样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变化可能会放慢中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这项法案目前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下一步还需要参议院通过才能送给总统签署生效。大陆媒体报道，从中国围棋协会获悉，中国围棋会名誉主席棋圣聂卫平九段亦在1月14日晚在北京去世，终年74岁。聂卫平是中国围棋关键人物，上世纪80年代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连胜多名日本超一流的棋手，被当时的中共国家体委和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他还曾出任围棋国家队总教练，带出上浩等世界冠军。其实聂卫平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据聂卫平本人的回忆录《围棋人生》中记载，聂卫平和习近平一起在北京25中就读，文革时因家庭都受到冲击，父亲都被打倒，处境相似，加上年龄相若，聂卫平1952年出生，习近平1953年出生，两人经常一起玩，还和另一个同学刘卫平并称为三平。文革时他们一起参加过红卫兵活动，甚至一起去打交。有一次去38中差点被围殴，习近平和聂卫平跑得快走甩了，刘卫平被打到脑震荡。 大陆媒体《21世纪网》曾报道，习近平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帮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做机要秘书，而两人都喜欢下围棋。耿飚令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习近平还特别找了聂卫平学捉棋，但被聂卫平一口拒绝了。聂卫平曾回忆说，当时他想学一些快速提高的办法，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不够水平出到去丢架。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